记不清曾在哪里遇见，是阴雨蒙蒙里青石下晚的雨巷，还是苇草萋萋里枝影片翻的闲旁。只记得一转念的遇见，耗尽了一辈子的流连。蔷薇岛屿网络电台，我是主播法朵，带你一起品味行走记里最美的旖旎。我在端午节后的一个周末来到乌镇，春天已经走到尽头，江南的雨季刚刚来临。从杭州到桐乡的高铁只需短短20分钟，倒是从桐乡到乌镇的公交车颠颠簸簸地走了半个多小时。到达东栅的时候，天空又下起细细的小雨，梦里的水乡笼在白蒙蒙的水雾中，青色天光，细柳轻垂，就像一幅轻描淡写的水墨画。走过一小段热闹的街市，视野便豁然开朗，河水从眼前柔柔地流过，不宽的河道一座座石桥连接两岸，船夫划着乌篷船一跃而过，河对岸便是整水的人家，临水的木窗被一根木杆支起，黑瓦斜屋顶层层交叠，雨水打在墨色的屋檐上，又连接成一串串珠帘滴入河中。江南的水乡以水为街，连桥成路，跨过石桥走到河对岸是东栅大街。所谓大街，不过是一条如巷子般狭窄的小路，青石板路淋了雨，泛着清悠悠的白光，两旁木结构的民居不知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已经露出腐朽的颜色，而屋里却是寻常百姓人家，打牌、看电视、拉家常，还有在帮人晾体裁衣的裁缝铺子。恰逢端午，家家户户用红绳绑了菖蒲、艾草和胡蒜，悬挂在门廊下。Sarah 不解，回头看我。我说这是南方过端午的习俗，辟邪、驱鬼、求平安。布鞋房里，江南的黑口布鞋一双双一排排地挂在露出斑驳的白墙上，白发的老爷爷坐在门口纳鞋底，老花眼镜松松地架在鼻上，目光沉静专注，扎针引线扎实而有力。红源泰染坊的大天井里支着直直的竹竿，一批批蓝樱花布高高地垂挂下来，时不时被风轻扬起，走在其间好似在捉迷藏一样。高公生造访的轿子里秘密地摆满了酒坛子，用粘土封藏，依然散开满院子浓郁的酒香。走过百床馆，走过木雕馆，走过励志书院，走过茅盾故居，坐在仁寿桥边吃一个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定胜糕，满口甜香。乌镇和江南的很多水乡一样，房屋临水而住，居民世世代代随水而生，伴水而眠。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房屋沿河的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以木桩或者石柱搭在河床上，上架横梁，搁上木板，称曰水阁。水阁通透通风，冬暖夏凉，在屋中打开盖板又可汲水洗涤，所以当地人说乌镇是最后的整水人家。在大地山河中，茅盾曾这样描述故乡的水阁： 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河在后门口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鲁声矮奶飘然而过。而此时我坐在茅盾先生笔下的乌篷船里，听船夫摇江橹划开水面的矮奶声，看雨丝细细密密地落在河面上，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沿岸的水阁鳞次栉比，绵延数里。一位穿白衫的老人站在自家的水阁上，为盆花修枝剪叶，怡然自得，仿佛眼前的船来船往、交织游人都不存在于他的世界。十字形的内河水系把乌镇分成东南西北四块，当地人称之为东栅、南栅、西栅、北栅。从东栅到西栅搭一辆三轮车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渡轮的游船把我们送进西栅里头时，雨越下越大，西栅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游人了，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锃亮锃亮，天地间只听见哗啦哗啦的雨声，鞋子和衣服被雨水濡湿了一片，却丝毫也不影响我们欢乐的心情。我和 Sarah 走在雨中的小巷间，嘴里直哼着那首忘了词的《梦里水乡》。沿着绵延数里的西栅街走到尽头是文昌阁，西式河流至此水域渐宽，河边芦苇摇荡，一派水乡田园的风光。不远处是高耸秀丽的白莲塔，站在通济桥上可以远远地望见京杭大运河在白茫茫的水汽中若隐若现，恰应了那句寒树烟中仅乌须柳梢就地，夕阳帆外是无心极点远山。雨渐渐小了，雾气还未散去，古镇的灯火渐次亮起，花灯清白，黄昏烟雨霓虹水雾，夜夜扁舟行于水上，美轮美奂的像是跌入了一个梦境。这样浪漫的地方是极适和爱人出游的，因为太容易酝酿出浪漫的情绪，可以心手相牵，肩并肩漫步在青幽幽的石板巷上，重温曾经一起走过的似水年华，可以坐在河边任意一处文艺又小资的酒吧里絮絮低语，看着帘外淅淅沥沥的雨点，再或者相拥着靠在乌篷船头，共听那芦笙矮奶，看那斑斓灯光映成黑丝绒一样的天空。很久以前，橘子就给我寄过明信片，大力称赞乌镇的规划管理。虽然我有时会说，西栅就是个大景区，全是人工的痕迹，已经没有一点原生态的生活气息了。但是从旅游规划的角度来说，在国内，我真的找不出比它做得更好的地方了。老建筑修旧如旧，民宿统一定价，统一培训，民风淳朴而热情，没有一点会破坏心情的地方。就像那天晚上，我和 Sarah 坐在一家民宿的水阁，一边对着美味的红烧羊肉和剁椒白水鱼大快朵颐，一边遗憾没能订到西栅的民宿。我们好像都不愿离开这一场如梦幻境了。河水无言，永恒不变地穿过镇子流淌，励志书院的朗朗书声，情根雨读的浅吟低唱，转眼时光已千年，仿佛有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姑娘，着一身蓝印花布的长裙，撑一柄素色油纸伞，站在薄雾迷蒙的巷口回头莞尔一笑，空气中弥漫开栀子花的芬芳。
是
Oh.